内斗内行的中国人。最近研究甲午战史，我发现一个有趣却令人心寒的现象，这个现象可以从图一看得一清二楚，请大家参观我的文字网页图一，那里有一个甲午战争以前中日朝野准备的比较表。图一横列的中央时序由左至右分别是西元1861年到甲午开战之年，也就是1894年，将近30年的时间。至于这个时序的上下，条列了中日双方在这段时间针对甲午战争的准备，它的重点如下。第一，19世纪中叶，中日都面临了西方船坚炮利的威胁，两国的知识分子也都明白富国强兵之道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，也就是学习西方人的长技来抵抗西方人。然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在1861年发起了自强运动，至于日本的明治维新则在1867年，他们足足比中国晚了6年。第二，中国不仅有富国强兵的思想，行动方面也迅速有了成果。小括弧一，1866年他们成立了海军官校，也就是福州船政学堂，他们直接由英法聘请西方的教师，以西式的大学教育培育自己的人才。海军官校是中国第一所西式的教育学府，创校的时间比中国第一所大学，也就是清朝的京师大学堂，它是北京大学的前身，它的创校比中国的第一所大学早了32年。而海军官校第一届的毕业生严复后来也成为北京大学的首任校长。刮胡二，1868年成立造船厂，为国建国造的理想迈出了第一步。刮胡三，1872年选派120名幼童赴美留学，落实教育扎根的工作。刮胡四，1880年于旅顺、大连、威海军港设置炮台，强化军港的防卫。刮胡五，自1881年起，一连串的造舰以及构舰的活动，终而使北洋水师在1887年晋升为亚洲第一、全球第八的海军强权。刮胡六，中国自制的第一艘铁甲战舰，也就是平远舰，比日本自制的第一艘钢铁甲舰，也就是高雄舰，还要早了一年。以上这段历史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从好的方面看，和日本相比，中国觉醒得早，行动得快，再加上地大物博，人口众多，所以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是不做则已，一做起来就很容易产生可观的成效，这特性到今天依旧如此。好比说中国最近没有战争，没有大规模的政治斗争运动，全国在安定的环境之中发展经济，短短二三十年就有了震惊世人的成就，这成就我感受是极深的。因为2000年我初次到大陆旅游，上个月的时候我再度前往东北，大家可以参观我的文字网页相片一，那是我参观大陆高速铁路的制造厂商。短短14年，中国大陆变化之巨，人民生活品质进步之快，若非我亲眼所见，实在是令人难以相信。以上是好的一方面，坏的一方面请大家回头再看图一，为什么从1887年到甲午开战之年整整七年，针对现代化海军的建设，清朝上上下下是空白一片呢？这空白一片的历史告诉我们什么？中国人精于内斗，官场又普遍存在见不得别人好的红眼症，因而在1887年北洋水师卓越的建军成果，最终为李鸿章树立了许多的阵地，大家明底暗底扯他的后腿，并以打击北洋水师作为打击李鸿章的最佳手段，这造成北洋水师在铁甲舰发展最关键的年代整整停顿了七年。反观日本，他们起步虽晚，然而一旦行动是全国一心，上下极力，由日皇带头，几乎每一个国民都勒紧了裤带出钱出力，因而即使日本地级民贫，他们也能够请全国之力筹建一支新式的海军。每当读到这一段历史，我难免心动，为什么中国人总是内斗不休，相互撤走呢？这是中国人恶劣的民族性吗？或是中国地广人众，相对于地狭人稀的日本难以凝聚共识？我才有这个想法，接着就想到了今天的台湾。如今台湾的人口约为日本甲午战争时期的一半，这应该更容易凝聚共识吧。今天的台湾团结吗？不仅不团结，内斗之凶之狠，可 可能比腐败的满清末年还要严重，这真是一个令人悲哀的现象。中国是一个古老的民族，五千年来累积了许多古谚，某些古谚譬喻之精辟，算计之神准，实在是发人深省。在此特别为台湾的某一些朋友举一句古谚：假如你们把中国大陆当成敌人，有一句古谚是这么说的：大敌当前，内斗不已，是亡国的先兆。